老麦克和哈尔西中将飞到夏威夷来见总司令尼米兹，本来啊向他讨教讨教摆在眼前的困难怎么解决，怎么应付这个差事，可没想到这尼米兹啊耍开肉头阵了，不谈正题，有意的打岔，你刚一点入正题，他马上找个理由给你岔开，不是跳舞就喝酒，不是喝酒就是打猎。几天过去了，老麦克是忍无可忍，本来他这个人就性情古怪，刚愎自用，他一看尼米兹这样实在接受不了，是声嘶俱烈呀，大骂尼米兹是胆小鬼，是个怕死鬼，你变了，你不是过去的尼米兹啊，通通通一通是雷烟火炮，谁也接受不了啊！站在他身后的哈尔西海军中将一看，这心就提到嗓子眼了。站在他面前的是两个四星上将，肯定有一番争吵啊！你说他俩要吵了起来，自己怎么办呢？真是左右为难。哪知道麦克说完了。尼米兹淡然一笑啊，麦克阿瑟将军，你委屈我了，你屈原我了，不是那么回事，我以上帝的名义向你发誓，我一秒钟也没离开前线，也没离开我的士兵，没离开我的军舰和大炮，我没忘记我的祖国呀，麦克，你太叫我难以接受了。说到这麦克阿瑟不服气儿，还想接茬说，突然之间他发现那么大的尼米兹，两行热泪滚到双腮，他哭了，这完全出乎意料之外、老麦克心说，就至于这样吗？那尼米兹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呢、有道是大丈夫泪不轻弹呢，怎么这一句话就把他说哭了？难道说我真委屈他了？让哈尔西中将也感到意外。哈尔西心说，六十来岁的老头子了，动不动掉眼泪，这究竟是为啥呀？他也傻眼了。就见尼米兹长叹一声，二位啊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咱找个地儿好好谈谈。麦克就说，尼米兹，如果我有出口伤人不对的地方，敬请你原谅，你也犯不上哭啊。尼米兹没解释，等到了一间密室，三个人坐下，他把眼泪擦了擦，啪啪啪啪啪，把心窝子的话全端出来了。哎呀，老麦克和哈尔西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你们说怎么回事？闹了半天，尼米兹啊，心里承担太重了。怎么这么说呀？他跟麦克和哈尔西讲，说二位，你们最了解我的情况。我是在什么时候接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？那是在珍珠港被炸之后，我们美国元气大伤的时候，我们的舰队啊支离破碎，在这时候临危受命啊。接替了太平洋舰队总司令。你们二位都知道，作为指挥员手下无兵可派，没有武器是最惨的一件事。我当时的处境就是这样，后来经过多方筹措，把那炸伤的军舰修复了，东调西凑，好不容易拼凑了所谓的太平洋舰队。你们二位知道那叫什么舰队？跟强大的对手日本相比是天壤之别。我记得我荣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那天回去跟我的夫人说，我说夫人呢、你应当替我道喜。他问我喜从何来，我告诉他 罗斯福总统任命我为太平洋舰队总司令。当时我的夫人惊喜若狂啊，她说，亲爱的，我真为你高兴，这一职务太光荣太伟大了。可是我对她说，夫人不要高兴的过早，我只不过是一个光杆总司令。当我把困难摆出来之后，我的夫人是大失所望。当时我什么心情，二位应当理解呀。可是后来稍微缓过一口气来，我们跟日本鬼子开仗，你们二位更知道，珊瑚海大战也好，中途岛大战也好，我们和日本鬼子比，实力差得甚远呐。我们是打着无底的仗，没有任何信心的仗，但是上帝保佑，我们转败为胜，以少胜多，终于打败了日本鬼子。换句话说，那是侥幸啊。如果日本鬼子不是实测，不是指挥有误，我们的后果可想而知，恐怕我们三个人就不能坐在这儿心安理得的谈心。是也不是，就拿最近这瓜岛大捷来说，日本鬼子的实力不小啊，我们又是抱着侥幸的心理转败为胜的，这可以说上帝又一次给了我们恩惠。没想到白宫方面又急电我们，组织什么舰队，组织海陆空三军要攻打拜斯麦群岛，又来了。他管我们要1800架飞机，要组织几个师团的兵力，要组织几个舰队。天哪，小家人难做无米之炊，我们怎么解决？二位啊，你们给我出个主意，怎么解决？恐怕咱们都无能为力啊。我真有心找到白宫跟罗斯福总统大吵一架，但是我没敢那么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罗斯福总统面对全世界的战局，他也有一定的难处啊。他是高瞻远瞩，用心良苦，我不愿意再叫他为难。说到这儿，咱得解释一下，还得说尼米兹将军呢，顾全大局，他心目之中最服的就是罗斯福。罗斯福啊，有个全球战略思想，眼光放远，拿美国来说，开动了庞大的军事机器，每一年能生产上万架飞机，能生产几万辆坦克大炮，美国呀东西有的是。但是按照罗斯福全球战略的眼光，按照他的思想，把这些东西源源不断的是支援盟军，英国、法国、非洲，包括苏联在内，还有中国战场，哗哗哗都送到那儿去了。美国人自己勉强在这维持着，就是在这么一个情况下，美国海军还打了几个胜仗。罗斯福这一做法，有的人支持，也有人强烈反对，在国会上是大吵大嚷啊。有些反对派公开就说了，现在我们呢，比方说喝水，水龙头都没了，你还去支援别人救火去？你这么干，你还把美利坚合众国放在什么地方？我们自己都解决不了的困难，你去声援旁人去，你这不是沽名钓誉吗？总之，不管什么反对的呼声，罗斯福是毅然决定，我行我素，我该支援我还是支援，你们随便吵吵随便叫。这老头子就这么倔强，直到现在依然如此。尼米兹接着说，二位啊，如果拿着美国生产的飞机大炮坦克，早把日本人送进地狱了。可是没有办法呀，谁能改变这老头子？现在命令一下，让咱们三个人为难，我这个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无能为力啊。但是作为职业军人，我不能抗命不遵，我上白宫去吵闹去，哎呦，觉着对不起老头子。 被逼无奈，我只好是眼前这种处境啊。哎，我干嘛？跳舞、喝酒、打猎，消磨时光。哎，麦克一听到这明白了，妮妮子，亲爱的，这一说你使了一招叫软磨硬抗。哎，老伙计，你算说对了。变相给老仇的施压，对，我就是变相给他施压。不用这样的办法，老头子不替咱们考虑，咱们没法解决这些困难。哈尔西中将一听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将军，你真是用心良苦啊！啊，变戏法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。那么我觉着我们抗令不遵要受军法从事。妮妮子点了点头，对，是有这种风险，到时候我扛着，如果真把我送上军事法庭，我去打官司，跟你们二位没关系。麦克阿瑟一听不乐意了，妮妮子，你怎么这么讲话？我看这样，如果要把咱们送上军事法庭，咱们三个人往前大跨一步，同时去受审，你占一半，我麦克盯着一半，怎么样？哈尔西点点头，我随着，我同意。三个人全乐了。乐啥呀？仨人心里清清楚楚，不会走上军事法庭，罗斯福也不能下这种命令。什么原因？美国的将军车拉船带，能指挥战斗者不在少数，但饭桶更多。真说放在太平洋战区独挡一面，挑起这副重担的屈指可数，那真是不多了。罗斯福权衡利弊，绝不会那么做的，他们心里有底，所以笑了。麦克阿瑟晃晃头，妮妮子，真看不出来，你比我心眼多得多呀！哈，你连我们两个人全骗过了，你这是韬晦之计，变相给老头子施压。好，这样吧，我们助你一臂之力。既然如此，咱该玩就玩，该打猎打猎，该跳舞跳舞，该喝酒咱们可劲儿喝，来个一醉方休。好，这仨人连成手了。谁也不急于返回前线，每一天是醉生梦死。那些多事的记者啊，本来就没事找事儿的，这回可捞着大鱼了，这是特大新闻呐！太平洋战区总司令尼米兹将军，西南战区太平洋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，他的得力助手哈尔西将军不务正业，每天跳舞喝酒打猎，全部把战事放在心上，小日本随时随地都可能反扑，稍微缓解的局势顷刻之间又会紧张起来，瓜岛的安全实属成问题，日本的随时随地可能卷土重来，等等等等等。当然措辞不像我这么粗糙，大致的意思是这样。那记者写完了稿，马上在美国各地就发行出去了，都是头版头条，大灯而特灯。人们感觉到奇怪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因此街头巷尾是议论纷纷呢，人心是惶惶而不安。在美国一般情况下保不了命，这报纸就是风向标，有点事就捅出来，白宫能不知道吗？海军上将金将军能不知道吗？五星上将马歇尔能不知道吗？一时之间就乱了套了。他们两位是天天往白宫跑，问季总统怎么办怎么办，太严重了，怎么办怎么办。罗斯福气得脸都青了，当时没有表态，那一天晚上他几乎都没睡觉啊。罗斯福最后以权击案，这还了得的，我一定把他们送上军事法庭。 这是抗令不遵呐、啊，软磨硬泡啊，拿我的命令当儿戏一般，谁给你们的权利？你们要造反不成？但是他没下达这个命令。天快亮了，罗斯福头脑冷静冷静，这一琢磨明白怎么回事了。哎呀，他这淡淡一笑，心说麦克尼米兹，你们在跟我演戏啊，哈哈，给我来了一首将军，好好啊，这是给我出难题，叫我给你们解决困难，你们不妨直接说出来，干嘛拐个大弯子。罗斯福多聪明，沾点就犯了，明白了。吃早点的时候，米斯小姐把精致的早餐送来了，罗斯福没吃。米斯小姐，你来的正好，总统有什么吩咐？你马上替我拟一份电令，给谁？给那两个乡巴佬暴发户，还有那条蠢牛。罗斯福说到这儿又笑了，不，电文不要这样写，你就写尼米兹将军、麦克阿瑟将军和哈尔西将军。
是，我正写着呢，请您往下说。
关于他们的处境，白宫十分了解，经过研究决定给他们大力的支援。罗斯福说着话，把笔抄起来，刷刷刷开了个单子，让米斯小姐照单子上拍电报。这单子可了不得，罗斯福也真气急了，真大方，这一下给三位将军调去20万军队、1500架飞机、航空母舰12艘、轻重巡洋舰12艘，外加48艘潜水艇。你不是要吗？你不是困难吗？我可劲供给你。另外罗斯福心里想，你们要打胜了，一笔勾销，没有话说，拜斯麦群岛一战要打败了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们。要不怎么叫三军最高总司令当家人呢？大笔一挥，马上付诸行动，这份电报就飞到夏威夷。当尼米兹接着电报之后是欣喜若狂，啊，My God， 我的天哪，这是万能的上帝给我们帮了大忙，老头子终于想通了。他把这一信息告诉了麦克阿瑟和哈尔西，两个人更高兴了，拍着尼米兹的肩头，你真是足智多谋，这软磨硬泡还真开花结果了，太好了，一刻返回前线。这三位将军立刻收拾行装着返回前线，这消息不胫而走啊，谁不高兴啊？特别是美国士兵啊。单说老麦克回到总司令部之后，是积极的调兵遣将，这时华盛顿物资也好，军队也好，飞机大炮坦克也好，是源源不断送到太平洋战区。他们一直忙活了一个多月呀、啊。最后老麦克是羽毛丰满，理直气壮，这回腰板也硬实起来。单说这天，麦克阿瑟把电话抄起来，问飞将军肯尼将军，喂，肯尼将军吗？总司令，是我。你现在在什么地方？报告将军，我正在机舱里。在机舱？你干什么呢？我正在机舱里打瞌睡。你怎么跑到那儿睡觉去了？报告将军，你没下作战命令，我无事可干，只好坐在机舱里打瞌睡。肯尼将军，你听好了，我要问问你，你最近觉睡得怎么样？睡得挺好，天天打瞌睡。你接近女人没有？报告将军，我有321天没敢接近女人了，甚至舞都没跳过。好样的。你听好，我现在正式命令你，你把飞机全都给我准备好，装满油，挂好炸弹，要给我轰炸拜斯麦群岛。 把小日本子葬送在海底。
报告将军，一切就绪，就等您的命令。
OK， 麦克跨把电话放下，紧跟着他又跟尼米兹将军通了电话。老伙计，我这里一切就绪了，你那里怎么样？麦克，只管放心，我的舰队全准备好了，大炮里边的炮弹已经装满了，你说什么时候开始吧，我听你的信儿。
OK。
放下电话，他又问哈尔西，你的舰队准备的怎么样？
报告将军，一切就绪，单等你一声令下。
好嘞。
老麦克一看是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翻回头再说日本方面的情况，这小日本真紧凑，顽强不屈，属狗皮膏药的，沾上就抖了不下去。别看前者他们吃了亏了，但是不气馁，在这段时间加紧调兵遣将，从各地抽调了不少的海陆空三军，集结力量集中到拜斯麦群岛。他也知道美国人下一个目标肯定要打这，因此事先做好了严密的防范。两个死对头，一个是东北虎，一个是美洲豹，一个是云中龙，一个是雾中龙，两强相遇，难免是一场凶杀恶战。这顿打的是天翻地覆。